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一连串的征战，就是征战得胜。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看到，在摆在以色列面前的第一个大的障碍就是耶利哥城。咱们一起来打开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如果有圣经的可以读圣经，没圣经可以读上面可以。咱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和到第四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一定全读，先读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啊等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在那个第九节和第十节一块读，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咱们一起来读那个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证人回到营中，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证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早早黎明的时候，他们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再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咱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背诵经文。一个人，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以色列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刚才我们分享到，从今天开始，我们又会有一连串的信息分享到以色列人的征战，就是得地为业。在以色列面前，这个第一场征战就是耶利哥城。当时的耶利哥城是，据说吧，是人类历史上所能记载的是最古老的一座城，它城墙是相当的高大，而且，这个图示意也是，这是吧，就是在20世纪初挖掘，就考古才发现到这个耶利哥城古址那些砖头或者是碎石。它实际上那个示意图吧，显示了耶利哥城当时有外城墙和内城墙，外城墙大约有6尺，差不多有2米宽，内城墙差不多有12尺，有4米宽，差不多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宽，而且在城墙之间可以有住户。这就是我们以前分享的拉合他们家就住那个外城墙旁边，所以可以从外城墙直接下去，可以说吧，非常的坚固和高大。当时他们里边的兵丁也是非常的高大了，就是他们第一次探迦南的时候，就是是个探子所发出的信息。所以吧，就是耶利哥城它那个位置也是相当的重要。大家如果有那个以色列地图的话，就会发现耶利哥城正好在迦南地的那个中间地带，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恰好如果要占领迦南地，这是一个中间的地带，把南北一下两派给分开了，而且吧，你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我们也知道，你要经过耶利哥城到加利利去，所以它那个地理位置是相当的重要。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吧，就是在考古学发现吧，这个耶利哥城是如何倒塌的，就是虽然和圣经记载是非常的类似了，他们发现吧，就是这个城有非常大的城，非常强大的城墙，这个年代和被毁的年代吧，就是发现与约书亚记非常的一致了，而且吧，在城中他们找到很多的古物，就是古物都是还没销毁的，还是就显明吧，就是在春天收获期，被毁的，当时那些古物都是完好无损，而且吧，好像都没被带走。所以吧，就是他被毁是突然的被毁，可以说，而且是最惊奇、最令人惊奇的是吧，耶利哥城倒塌，在考古发掘发现吧，就是内城墙是往内倒，外城墙是往外倒，这个是非常的奇特了。因为如果是地震或者吧或推倒一边的吧，都是内往一边，但是吧，他这个城墙是外城墙向外倒，内城墙向内倒，可以说。完全不是这种人为的力量或者地震所引起的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可以断定，就是神在这个耶利哥战役中吧，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连串的信息讲到以色列人去如何去攻取迦南地。我们在第一章也提到了，就是他跟约书亚说有三个应许，三个应许说，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而且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且说无论你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是必与你同在。当然，耶和华这几个应许是非常的宝贵了。他耶和华我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你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仍然他要去征战。他仍然要去攻取。实际上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分享的一连串的信息，他们是如何去真正的去获取这个神的应许，去如何去得地为业。在一连串信息中，我们会分享到攻取耶利哥城，更常会分享到有攻取爱城，会分享到基遍的战役，会想到希伯伦战役，会分享到五王和十王之间的战役。在这几个战役中，每一个战役每一个攻城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或者大家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一定要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它预示着我们在自己的属灵生活中所应该有的态度，或说应该过的一个功课，学的一个功课。那么今天主要是来看耶利哥城在以色列面前是如何被攻取的。首先我们从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刚开始神就应许他们，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就是大能的勇士都赐给你们了。可以说神的应许非常的宝贵，宝贵到什么地方，他已经把这些耶利哥城是大能的勇士都赐给他们。虽然以色列民还寸步为凳，但是神已经说我已经把他赐给你们了。好多我们实际上的在整个圣经中，神这样的应许是非常之多的了。他们说研究过，说在整个圣经中神的应许有40000多条，有好多也是像这样对以色列说的，我已经做成了。包括非常两个重要的，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他说了一句什么？成了，就是他所有的一切实际上他已经做成了。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凭着信心去支取， 还有一个也非常宝贵的是，我上次讲到也分享的是，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提到的是，我已经怎么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已经的问题，好多应许就这样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应去支取。神颁布了应许之后，他就给以色列人有具体的引导，你怎么去支取这个应许？我已经应许已经给你了，但是你如何去支取？就像他给我们一个支票，叫我们如何去兑现一样。神对以色列人导致非常的奇特，我不记得在人类任何历史上有这样如此的忠诚之法的。神的奇特的什么地方？他吩咐以色列人，你要祭司抬着月柜，有七个祭司在月柜前拿着羊角边走边吹，在前队也有护兵，在后队也有护卫兵跟着绕城一次，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一天绕城一次，从在第七天，不是绕城一次，你要绕城七次，在第七次的时候，把那脚声拖长的时候，就叫你呼喊，你就呼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可以出声，不可以呼喊，任何的声音都不可出口。可以说神的引导就是非常的奇特，奇特的让我们平常的人无法的领会了。好多的时候我不知道神对你生活中的引导是否有这样的，但是神在这里具体对以色列人的引导就这样的奇特，而且这样的就是不合战争的逻辑了。在这个以色列人绕城的过程中，他从他们说是哑巴绕城计了，因为他们不准说话，不准呼喊，也不准出声，只有祭司偶尔可以吹吹羊角，一天绕城一次，可能一次要，因为以色列可能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绕一次起码是，我估计起码待两个多小时，而且有大队的军队跟着，而且要抬着约柜，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用，但是神说你必须这样做。我们看，我们从刚才读过的经文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他有没有顺服神的这些引导命令，他有没有打折扣说约柜没有用，我们干脆把约柜放家里得了，或者羊羔吹也没有用，我们干脆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也不带羊角了，或者把走到一半就回来。他们有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是完全的来信靠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任何的怀疑，对神的话任何的怀疑，他们因为已经见证了，通过约旦河已经见证了神的话是如此的有效，他们真的有信心相信神怎么说，事情让他们成就，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在这里我提到信心的有三个层次，好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这个问题在神面前来是肯定是不是很难的事，但是可能他不一定会愿意做，这是第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吧，有时候我们是会成为一种比较小的信心，说神能做，但是神不一定会看为我做了，第二种信心，他说神能做，我这件问题神能解决，他也肯做，他也肯定可以愿意解决，但是他不一定现在，什么时候解决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是第二种信心，这种稍微大一点的信心。第三种信心我们称为一个非常大的信心，一种属灵的信心，就是我相信 神能做，而且在属灵的眼光中我已经看到他做成了，嗯，他已经做成了。这是把一种第三种信心了，就是我们也在这种信心的层次上，我们也一定要经历这种神引领我们的层次，就是神能做，神也肯做。好多事实际上神已经给你做成了，你只要去支取的，就是先去支取了。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在圣经上它有句经文大家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问题，讲的是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吧，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祷告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太合理，这种信心说就相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但是好多时候神要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神看见是让你看见他已经成就了，叫你去支取你就必得着。我曾经听过铸剑的一个例子，铸剑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来到美国以后，他自己先来到美国嘛，然后我绿就是在香港一直等，这个就是到了办签证配偶来的时间就办，这个办一次不来，办两次还不来，可能前前后后他们去申请签证有十几次都被拒。当时对于朱建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他说神不是应许说夫妻要团圆要在一起吗？但是为什么办签证屡次被拒，而且吧他说人能想到的办法吧他都想到了，包括找参议员了，包括给那个官员打电话了，包括所有的证据收集了，人说能想到的方法他都想到，但是都没有应。有一天他读经，神告诉他说那将要来的就来，但有一点点时候那将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大家知道这句话在什么地方啊？这句话在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是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的人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将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但是铸剑通过这句话来启示他说那将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当他抓住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神已经给他成就了。然后非常巧的是他去下次他我里去办签证的时候，签证官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你给他签证。有时候确实有时候我们可以靠人所能想到的各种办法，就像以色列人我们可以人想到各种办法去攻城，但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神给你话说他已经成了，而且给你具体的引导，你完全的顺服去照着做，事情可以出人意外的奇妙的成功。在以赛亚书曾经有两个章节吧，大家可以回去查考，这两个章节也是对我们属灵生活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个章节是你筹划太多以致疲乏，第四十几章的。再一个章节就是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这两个章节是非常相对的，就是我们是否抓住神的应许完全信靠神的话去做，一个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完全靠世人的方法。 这种信心。这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耶利哥城倒塌这个实力，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征战的胜败不在于人多人少，征战的胜败呢在于耶和华。这个例子实际上在整个的旧约和新约历史中我们多次的看到，这个征战的，你把征战这两个词打入这个搜索之后，它会出现200多次。在出埃及记，我记得埃及人过红海的时候，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生命记上，耶和华通过摩西来小谕以色列民说，你们不要怕那个迦南地民，不管他们如何的高大，不管他们城墙如何的厚，因为替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在那个撒母耳记上我们也知道，当时他说，你来攻击我，你靠的是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名。这个是谁说的？大家知道，大卫的，大卫战歌利亚。你靠的是刀枪和剑戟，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征战的胜败是全在于耶和华。在那个历代之下，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希腊基利王，就是来侵犯犹大国。当时的王西西家非常的害怕，因为亚述王已经把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灭了，在大军浩浩荡荡把耶路撒冷给围住了。而且叫嚣在几日之内就要攻下，你们要投降，他们污蔑耶和华神的名。西西家王就去祷告，他们也讲到的是，与他们同在的是什么？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这个在当日对神差派使者，对杀了亚述大军18万，亚述大军只好灰溜溜的归回到亚述本国。在好多的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是征战的胜败就是不在于人多人少，征战的胜败也不在于你有多好的枪炮，征战的胜败全在于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名。我们只要信靠他，抓住他的应许，信靠他的应许，完全顺服他给我们的引导和命令。耶利哥城是非常那么的厚，但是在以色列人一天一天的围绕过程中，在最后一次喊叫过程中，他就轰然倒塌了。在这呢，他实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不只是刚才看到这征战的胜败那在于耶和华，对我们来讲，神要我们做的就信靠和顺服。第一个就是我们只管信靠神，把后果留给神。这句话是我从在查斯丹利他那讲到那块去拷贝过来。他当初说是 Obey God and leave all the consequence to him， 你只管顺从耶和华，把一切的后果留给神。好的时候我们很难去信靠这位神，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后果是如此的大，而且我们对前途是如此的捉摸不定，我们对前面的路是如此的不清楚，我们不敢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我们不敢完全的去信靠这位神。但是神通过耶利哥城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你只管信靠我，把一切的后果来留给我，我必为你成就，我必为你开路。这里我们讲到，这是提到那个路加福音，可是第五章一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这个例子是讲谁的吧？当时主呼召彼得一个例子，那时候彼得已经被呼召了，但是他去打鱼，打了一夜没有鱼，然后耶稣来到这个约旦河前，就上了这个彼得的船，跟彼得说，当时先教训了众人一番了，就是，然后都跟彼得说，你现在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打鱼，什么时候不该打鱼，他也知道在哪来打鱼。但是当时主告诉他说，你只管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虽然彼得非常的劳累，虽然彼得有些不愿意，说你可能不懂得打鱼，乱打鱼可能我比你在行，乱可能做木匠，哎，我可能不如你，但是打鱼你得听我的。但是吧，他没有这样说了，他虽然是可能这样想，但是说，主，既然你吩咐了，我做，我就照着做。他顺从主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什么东西？结果打了两船鱼，满满的两船鱼，还当时的彼得就扔死阴死了，就匍匐在我们的主脚前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在耶利哥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叫耶利哥城也不是三样以色列民一次一次来围绕耶利哥城，他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也没有什么原因，但是就在一次又一次一圈一圈的围绕耶利哥城整整，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的力量在一次比一次增强，那个敌人的力量在一次也比一次来削弱。这就是讲到第二条，我们神没要求我们来理解他的心意，他只要求我们顺服，尽管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就像耶利哥城要未成那样，但是神要我们的是知道他的命令得去做，得去顺服。第三个我们要学的就是，如果我们顺服了，神会负全责。如果我们顺服了，神会负全责。这件事实际上在好多生活经历中就比较深了，我自己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经历，就是如果在职场上顺服，神会负责你的需要。在这里我不讲我自己的例子，我讲一个我读那个尼特生那个信徒道定，他一个例子，他讲到就是怎么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会负责。他讲到他自己当初在年轻的时候要到一个地方去传道，结果他已经答应人家了，当时他手里的经费恰恰好够来回的路费，可能还不是太够，但是他已经答应人家了。但是神在他的出发前一天，在他的亲近神的过程中告诉他，你要把你的经费大头留出来给一位弟兄，一位需要的弟兄。当时他跟神就 argue 说，我快要走了，我如果去不成怎么办，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去不到。但是神说，你只管顺服，你去不成由我来负责。他就跟神讨价还价说，神啊，我现在出去，如果你要我碰见那个人，我就把钱给他，碰不见就算了。虽然不是太愿意说，但是这些也是一种顺服。 但是他恰好在路上就碰见了那位弟兄，他就是把钱给那个弟兄，说这是神要我给你的，就转头就走，没有说什么原因，因为他心里实在是不情愿了，他就走了。这个他凭着信心就上了船，上火轮的时候可能还刚好够，剩下有那个可能有7-8块钱，但是在转船的时候，上民船的时候，民船要70-80块钱，他手里只有7-8块钱，他就跟神求，在那火轮上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我下次船我怎么乘，怎么去走乘。所以在船上上来下去，看看有没有熟人能碰见，给他这个走了好几圈都没碰见熟人。他说，神啊，你有没有给我预备，我是不是还没到目的地就坐着这个船再回来可以的。这个神在他祷告中求告中，神说，你能不能求告说我可以不用花很多的钱就去呢。他就这样求告。这个快到那个转船的地方的时候，恰好一个民船经过，说你们有没有去这个地方的。他说我有要去。说多少钱，他说告诉一个钱，可能是在7块钱左右，就7块钱。所以非常高兴，说我刚好够。他就上了，上了那个船以后，他就问那个人，不是到这个地方要70-80块钱吗，为什么你要我猜的1/10？他就告诉那个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县政府的人吧，已经把整个船给包了，他们坐前舱，说他说后舱你可以再招一个人，你随便，这关键火车你挣点零花钱。这个他就是让他坐后舱，用这么便宜的钱让他去了。他到了那边以后，他也知道这也真是神的安排，神的供应了。他只要信靠神。到那边以后讲完道就要走了，还没钱，还没回来的路费。这个在走那天晚上，可能他们一块吃饭，有个弟兄就问他，就是你弟兄，就是你这次来的路费，够不够？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你付的，就是给你付的路费？这个尼德生讲了一句话，就非常令人惊讶的话，说已经有人负责了，有人负责了啊！他讲完这话就懊悔，因为他现在手头没钱，他知道有人负责，是天上的阿爸父给他负责了。他就是这个就是心里忐忑不安的，就走向那个船，要上船，但是还没钱，是没有办法。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可能那位弟兄就派一个可能信差给他送了一封信，就跟他说，虽然有人负责了，但神给我给感动，说我必须在这身上有份，请你接受这些钱。他就是他觉得这时候可以收下这个人给他的钱。这个钱除了他路费以外还足足有余，有很多。他说他在好多的事上来经历什么，你只要顺服神的引导，神会负你全责，特别在需要方面，特别在跟人需要方面。他说你给人就必会有给你们的，我们只要顺服。再一个在这讲到的是顺服，要立即的顺服，没有拖延的顺服。顺服也是完全的顺服，不是部分的顺服，这才叫顺服。就是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去顺服，如果过了这个时候你去再去顺服，可能已经晚了，神不一定会喜悦。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就是当初神派12个探子去探迦南，这个10个探子报恶信以后，他们就不愿意去了，然后神发怒，通过摩西说，你们这样做是大大的不讨神的喜悦，你们要倒闭旷野中。然后他怎么着，他们就后悔了，那是我们再上去得那地吧。但是那时候的顺服， 他是一种被动的顺服。那时候顺服已经不是神同在的顺服。虽然他们那时候上去了，神说我已经不与你们同在了，结果他们就被亚玛利亚，就是被迦南人打一个大败仗，打了的后退。好多时候神要我们立即的顺服，神要我们完全的顺服。这个部分的顺服在圣经里也有一个例子，大家也记得，就是扫罗王的例子。扫罗王当时在基甲的附近就跟那个腓力斯人打仗，这个吧，在打仗之前一般要献祭，就是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他就等撒母耳来，当时撒母耳还不在，他和他一块，他就等了七天，按照日子等了七天还没来，他就着急了，他就自个去献了燔祭和平安祭。这个第二天撒母耳就来了，对他说，你怎么做这糊涂事来得罪耶和华呢？因为耶和华明确的告诉只有祭司他可以献祭，虽然你是王，但是不可以献祭，你不可以做祭司。结果他就献祭，虽然在人看来这好像是合乎情理，但是神要我们是完全的顺服，神要不是我们部分的顺服。他另外一个部分的例子就是神叫他在跟亚玛利人交战的时候，把亚玛利人所有的人都要赶尽杀绝，包括牛羊。这个他把亚玛利人都杀了，这个把牛羊，把上好的牛羊给留下了，而且把他冠冕堂皇的套上一个理由，说为了给神献祭，为了神的目的。当时撒母耳看见他这事，说你不愿意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已经不愿意你做王了，耶和华已经不与你同在了。当时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是值得我们记住，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从这个例子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虽然有时候目的是为了神，但是你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做，也一样，实际上你是违背了神。所有的事情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要问三个的事：一是是不是出于神，二是不是为了神，三就是第二个是不是靠着神，三就是是不是为了神或者归于神，本应要归于神。当你在这三个方面你都回答是意思的话，我相信是行走在神的旨意中间了。这个再一个我这里想copy 的是，也是从那个 Stanley 他那 copy 的，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个耶利哥城被围一圈又一圈的时候，以色列人肯定会心里烦躁，为了一天都没有应，我们何必再围第二天了，我们立刻上去去攻城得了。神说你要等候，你要完全的按照我的所吩咐你的去做，来等候。我相信他们在第七天围了六圈肯定没有什么动静，但他如果那次就放弃了，我相信神的神迹不会发生。好多神的神迹，我相信就是我们没有等候的心，我们就像扫罗王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等的时间够长了，但神你为什么还不等更？这包括我们跟他人之间的关系，我说神啊，我已经跟祷告多长时间了，我的配偶还没信主，或者神啊，我们已经为我们婚姻的关系祷告很长时间了，神啊，你还没有改变。其实神的时候还没到，神仍然叫你要行走在他的旨意中间，来等候他。这样他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这是在以赛亚书所说的话。最后一个就是顺服会永远的带来祝福，所以 obedience always bring blessing。 虽然当时的顺服可能会 使你受一点苦。虽然当时的受苦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利，但是对症的结果，神说顺服他永远会给你带来祝福。在这方面，在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当时约瑟被卖到那个九正家来的时候，这个那个主人的妻子就引诱他，跟他行淫，结果吧，他顺服了神，他没有顺从肉体。总也当时来说，他被诬告，被下到监中。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结果是永远的蒙福，以色列人也借着他而得福。好多时候，我们的顺服看起来是对我们如此的不利，但是我们相信，在永生的长河中，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好多时候，我们现在的顺服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好，但是我相信，神在适当的时候会把祝福加添给你。我们只管顺服，在耶利哥城这个战役中，我们看见了战胜这仇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顺服，信靠顺服。耶利哥城在属灵的道路上，也代表了我们属灵道路的一个拦阻。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讲到的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但不是属血气的，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要背过来是吧？回去。实际上，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好多的时候，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就允许敌人在我们前面道路建造这是坚固的营垒，他会设计各样的计谋来拦阻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来经历他的恩典，来经历他的信实。通过耶利哥城，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攻破这样的营垒，来将人的心意夺回，就来顺服他。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年龄有多长，在你信主的过程中，你是否感觉自己是一步步往前走，一步步往上走，是一个上行的道路。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非常清楚你面前的属灵道路的拦阻是什么东西。也可能你是周围的一个人，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一个人，是你的配偶，因为他的关系，你就不愿意来顺服神，因为他的关系，你就不愿意来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可能是你经历的一件事，一个祷告，神好长时间没有去，你觉得这位神不可以信了。或者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做得如此之差啊，怎么能这样做人呢？是不是一件事就拦阻了你去顺服神，去更多的来经历神？可能是一样物品，神要你把它奉献出来，结果你对神的信心还没这么大，还不愿意把主权来交给神，来奉献给神。也可能是我们的个性，是我个性就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所以就是做什么事就是提不起精神来，或者怎么着，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来拦阻我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来经历这位神。也可能是我们所贪恋的 一个罪，这个贪恋的罪是神非常深恶痛绝的，包括色情的罪，包括口舌方面的罪，包括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所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好比我就有看电视剧的习惯，喜欢看电视剧，所以就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来读经或者来祷告，或者我本身生活太忙了。今天我让大家真是好好的想一想，在你前边属灵道路上到底是什么拦阻了你。这个可以说有时候非常容易，就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在默想的时候，有件事会时不时的会出现你的意念中，才叫你顺服，你却不愿意顺服，才叫你如这样做，你说我不愿意。这可能就是你面前属灵道路的拦阻。我相信我们好多的人被这样的耶利哥城拦了一年两年，有时候甚至拦几十年。如果你不愿意去更破的话，如果你不愿意靠着神的应许去顺服神的话的话，他会永远在那里，他会阻碍你，阻碍你去获得神所给你的祝福，阻碍你去得神说要你得的那应许之地。今天我愿意给大家一个机会，去仔细的想在你属灵道路的拦阻到底是什么。你愿意做一个顺服的人吗？你愿意去舍弃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习惯或罪吗？你愿意按照神的命令去主动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家人，不管他是否可爱吗？你要去原谅一个你过去你都不能原谅的人，以至于到现在都怀恨。你也去原谅神吗？有时候神过去可能做了允许了一件你可能你不明白的事发生，你一直对神有埋怨，就是你愿意在金钱的奉献上去更多的来信靠他，来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吗？你愿意去培养一个神来要你培养的习惯吗？这个例子可以好好长好长。我相信神放在个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去仔细的想在属灵道路的拦阻到底是什么，就神去战胜他吗？完全的顺服他吗？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也是信靠顺服。照亮我路程，我看着生命，它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着主肯同行，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心愿。